那么今天晚上要从马太福音十九章开始看。
今天晚上要从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开始看。
开始就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开始就话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那这些话就是整个十八章。
这些话就整个十八章。
十八章里面所说到的那许许多多的话，都在这些话的里头。
十八章里面讲了好许许多多话，都在这些话的里面。
我们记得乃是因着天国谁是最大的，引出一连串的属灵的功课。
我们知道是由于天国谁是最大的，就引出好多属灵的功课。
这些功课其实都是围绕着进入天国最大的那个实际的里头。
这些属灵功课都是围绕着进入天国里最大的。
我们也晓得在天国里面最大的只有主自己。
我知道在天国里面最大的只有主自己。
但是在神的救恩的里头，他巴不得每一个接受基督生命的人都能享用基督的最大。
在神的救恩里面，他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基督那样享用他最大的。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人并不完全体会神的心意。
因为人完全体会神的心意。
但是人虽然人不体会神的心意，
虽然人不体会神的心意，
但神还是乐意把他这样的一个心思向人来解开。
但神仍然乐意将他的心思向人打开。
那么十九章就在主说完了那些话的时候，他就继续往前行。
十九章就是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就继续往前行。
他就离开了加利利了。
他就离开了加利利。
这里头也是很有意思。
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
因为圣灵用那个字又是退出加利利。
因为圣灵用这个字是退出加利利。
那好像加利利主在那里做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在加利利主做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么人并没有接纳他，
人并没有接纳他，
那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那么在属灵的实际上面，好像主不能在那个地方得着什么，
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好像主不能够在那里得着什么，
那所以他就撤退了，
所以他就撤退了。
但是我们看圣灵这样用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意思在。
但是圣灵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在。
正如上一次我们提到他退到推罗西顿境内去的那个退，有异曲同工的那样的味道。
正如上次我讲到他退到推罗西顿去，这个退有异曲同工的功效。
那如果从地理的环境上面来看，
如果从地理的环境上面来看，
犹大地的拒绝主比加利利地的拒绝主的那个情形还要厉害。
犹大拒绝主比加利利的地拒绝主的情形更大。
加利利就是不接受主，
加利利就是不接受主，
犹大地根本就是反对主，
犹大地根本就反对主，
而比在加利利地的那个不接待还要更进一步，
比加利利地这个不接待还更进一步。
那现在主从加利利退出来，
现在主在加利利地退出来，
却是进到犹大地去，
却是进到犹大地。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理环境上面来看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理环境上来看的时候，
主这里所说的那个退，
主这里所讲的退，
就给我们领会有一点点暂时放弃的那个意思，
就给我们领会一点点暂时放弃的意思。
主暂时放弃了加利利，
主暂时放弃了加利利。
当然主不会永远放弃加利利，
当然主不会永远放弃加利利。
有一天他要把全地都收回来，
有一天他全地将全地都会收回来，
包括加利利在里头，
包括加利利在里面。
但是当人在那里不与他表同情的时候，
但当人在那里不与他表同情的时候，
那主就暂时放弃，
那主就暂时放弃。
但他的放弃并不等于说他放弃他自己那个永远的旨意，
他的放弃不表示说他放弃他永远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离开加利利就到了犹大，
所以呢度我哋睇见佢离开加利利就去到犹大。
到了一个地方是反对他比加利利更厉害的地方。
到了一个地方是反对他比加利利更厉害的地方。
那就 来到犹大地，但是也没有上到耶路撒冷，还没有上到耶路撒冷。
就来到犹大地，但是还没上到耶路撒冷。嗯、
也没有渡过约旦河。
也没有渡过约旦河、
所以他说那个约旦河外。
所以说是约旦河外。
有一些地理上的名字就叫这个叫比利亚。
在地理上的名词这里就叫做比利亚。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主没有说什么，
主没说什么，
圣灵在这里所做的记录只是记录了一样的事情，
圣灵在这里记录只记录了一样的事情。
那虽然约旦河外这一带，
虽然约旦河外这一带，
在犹大这个地区的里头，
在犹大的地区里面，
人对主的反对是这样的凶，
人对主的反对是这么凶，
但是还是有人要来拣选主，
但仍然有人来拣选主。
当然这些人拣选主的那一个动机准确不准确，这个我们不大清楚。
当然这帮人拣选主他的动机正不正确我们不清楚，
看样子不清楚的成分比较大，
看样子不清楚的成分比较大，
因为主在这里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教导，
因为主在这里没给他任何的教导。
但是这些人都是带着残缺的，
但这些人都是带着残缺的。
那么主也在他们身上做一点工，
那主也在他们身上做一点工。
这里就说叫那些许多跟随他的人都得了医治，
这里就说许多跟随他的人都得到医治。
那主就在那里就是做了这一点点，
主在那里只是做了一点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找出主这样做的那个意思，
我们必须要找出主这样做的意思。
那若是我们没有离开马太福音的那个主题，
如果我们没离开马太福音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很容易领会主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话，只是给人治了一些病。
咁我哋就会明白，主喺呢度冇讲话，只系同人医一啲嘅病。
那很显然，我们了解，
好显然我哋了解啊。
主借着这样的一些个动作，来显出他的那一个属天的权柄，绝对没有因着人的同情或者不同情、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有一点点的减少。
就是表明了主属天的权柄没有因着人的同情或者不同情或者地理环境的改变，他的权柄有所减少。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无论在任何的境遇的里头，他那个属天的权柄的显出绝对不受影响。
这个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主属天的权柄是不会减少的。
那他你接待他的时候，他显出他荣耀的权柄，
你接待他的时候他显出荣耀的权柄，
人不接待他的时候他仍然是显出他权柄的荣耀，
你不接待他的时候他也显出他权柄的荣耀。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虽然从环境上面来看主好像走的那个路越来越窄，
在环境上看好像主走的路越来越窄，
接待他的人越来越稀少，
接待他的人越来越稀少，
但是这一对主的所事来说一点没有影响，
但这个对主的所事来讲一点都没影响，
对主所要做的也没有限制，
对主所要做的也没有限制，
他还是那样很姑且这样说吧，很潇洒的就表明他的所事了，
他也都是在这里很潇洒的就表明他的所事。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看到，
我立刻就看到
什么时候主在那里显出那个属天的权柄，
哪个时候主在那里显出属天的权柄，
那撒旦的反对就透过人马上就跟来了，
撒旦的反对就透过人马上就跟来了。
那他说有法利赛人就来试探主，
就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怎么试探法呢？
怎样试探法呢？
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律法稍微清楚一点的，
如果你对于旧约律法稍微清楚一点的，
我们就晓得法利赛人这一个试探啊是蛮凶的，
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这个试探是非常凶的。
他一直以前他们反对主乃是说他破坏安息日，
以前他们反对主，说主破坏安息日。
那现在呢，他们设下一个陷阱，
现在他们设立一个陷阱，
这一个陷阱乃是把主放在不仅是反对安息日，同时也是反对律法。
这个陷阱就说主不单止反对安息日，而且反对这个律法。
那我们注意犹太人他们的那一个思想逻辑，
我们注意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逻辑。
这个人如果他是从神来的，
这个人如果是从神来的，
他不可能反对安息日，
他不可能反对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是神所定的，
因为安息日是神所定的，
更不能反对律法，
更不能够反对，
因为律法是神所赐下来的，
因为律法是神所赐下来的。
如今这个人两样都反对，
现在这个人两样都反对，
那所以你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就是你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这样的试探的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陷阱，
你知不知道法利赛人的试探的背后是有这样的陷阱的？
那他这一次来试探的时候那很诡诈，
这一次来试探就是很诡诈。
用什么来试探主呢？
他用什么来试探主呢？
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无论什么缘故这个是陷阱，
无论什么缘故这个是陷阱，
什么原因都不必管，
什么原因都不需要，
你喜欢休妻就休妻了，
你喜欢休妻就休妻了，
因为你看撒文你就晓得，
因为看下去你看晓得，
他们是说，
他们说
摩西的律法说，
摩西的律法说
你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
你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了，
那所以那个什么不论不管是什么，无论什么缘故，
所以无论什么缘故，
这个是一个陷阱，
这个是一个陷阱。
那当他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到主那里去，给主为难的时候，
当我们将这个问题带到主面前给主为难的时候，
我们留意一件事，
我们留意一件事，
主却把他们带到源头去，
主就将他们带回到源头那里。
那在整段在这一个 试探的里面，
在这个试探里面，
人从人的习惯的里头来要找主的把柄，
人要从人的习惯里面来找主的把柄，
但主却把人带回起初的那个源头去，
但主却将人带到起初的源头，
让人在那里看神起初是怎么样，
让人来看神起初是怎么
样。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从救恩这一点来看也好，从国度这一点来看也好，都是一个恢复的工作。
我们看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从救恩的角度看也好，从恢复的角度看也好，都是
从国度，
从国度来看也好，都是做一个恢复的工作。
那所有的工作都是把混乱了的这些人和地带回神起初的那个目的，
都是将这个混乱了的人和地带回到起初的目的。
那么现在人就说，是不是没有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
现在人就说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
主就说，
主就说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
起初造人的，
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丈夫和妻子乃是一，
丈夫和妻子乃是一，
成为一就不能分，
成为一就不能够分，
分了就不是一，
分了就不是一。
这是神起初的那个定规，
这个是神起初的定规。
那个意思主就是说，
那意思主就是说，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
但是却说出了一个属灵的事实，
但他讲出了一个属灵的事实，
成为一就不能分，
成为一就不能够分，
分了就破坏一，
分了就破坏了一。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晓得，那夫妇的那一个关系，那是作为基督与教会的表明呢，
当然我们知道夫妇的关系是作为基督与教会的表明，
谁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表明在神的那个心思里头，神如何来把人带回神的面前与神 再成为一。
藉着这个关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使到人和神成为一。
那所以当那些法利赛人这样问的时候，是主就把他们带到起初去。
所以法利赛人这样问的时候，主就将他们带回起初那里。
所以主说了这些话就反问他，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主讲这些话就反问他们，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夫妇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
夫妇再不是两个人，乃是一。
那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加一个体字，那个这个加的不是挺好。
我们中文圣经将它加个体字，这个体字加得不好。
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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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就很清楚了。
这个就很清楚了。
就是一。
就是一。
完完整整的一个一。
完完整整的一个一。
缺了就不是一。
缺少了就不是一。
多了也不是一。
多了也不是一。
那就是你联合起来就是一。
联合起来就是一。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一点是表明神与人的那一个关系的，
这个表明了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
那么所以主的话很清楚，
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
神配合的，
神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人能够分开。
我们注意神配合的，
我们注意神配合的。
如果是神配合的，
如果是神配合的，
人不能 破坏那一个配合，
人不能够破坏那个配合。
法利赛人一听见一个话，
法利赛人一听见这个话，
他觉得，
他就觉得
找到把柄了，
找到把柄了，
所以立刻他就说，
所以立刻他们就说，
他说如果是如此，
他如果是这样，
那摩西为什么又吩咐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为什么摩西会吩咐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那摩西就是律法的那个起头了，
摩西就是律法的起头了，
就是从神那里接受律法的那个人了，
就是从神那里 接受律法的
人。神把律法给摩西，
神将律法给摩西，
摩西把律法给人，
摩西将律法给人。
在这一个律法的里头，
在这个律法的里
面，就是允许休妻的，
是允许休妻的。
但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法利赛人在这里说的话，
法利赛人在这里讲的话，
他并没有完全说出律法上的话，
没完全讲出律法上的话，
是克扣了好些个主要的成分，
是克扣了很多主要的成分。
他说摩西吩咐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
他说摩西吩咐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生命记二十四章，
弟兄姊妹看看生命记二十四章
开头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头原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啊，开头你就看到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了。
摩西的确是有这样的吩咐，
摩西的确是有这样的吩咐，
但是这个吩咐是有条件的。
啊，这个吩咐有条件的，
而不是说无论什么理由的，
不是说不论什么理由的，
并且这个理由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这个理由非常明确。
那我们看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生命记，
我们看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生命记。
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就是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
那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就可以去嫁别人。
那应该还包括第三节，但是我们可以不念下去了。
啊，应该是包括第三节，但我们不读下去了。那
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有几个字？
等一下，我们看这里有几个字？
不是说无论什么理由，是不是？
不是说不论什么理由，是不是？
而是说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
而是说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
叫他不喜悦，
叫他不喜悦的。
那弟兄姊妹一提到合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弟兄姊妹一提到合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里就隐藏了一个事实，
这里就隐藏了一个事实，
不是个人的理，
不是个人的理，
乃是众人都觉得不合宜，
乃是众人都觉得不合宜，
这样才叫做不合理，
这样就叫做不合理。
如果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如果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那这个不能叫做理，
这个不叫做理，
成为理，
成为理的，
乃是众人都公认的，
乃是众人都公认的。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如果你娶了一个妻子，
如果你娶了一个妻子，
他有一些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这是问题，是众人都不能说阿门的。
是这个问题，众人都不能够讲阿门的。
是在这种条件的底下，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你可以休他，
你可以休他。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合理呢？
究竟是怎样的不合理呢？
这里没有说，
这里
很清楚，
这里没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站在律法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说，
站在律法的立场上面来
说，这个不合理不仅是众人觉得不以为美，
这个不合理不单只是众人不以为美，
并且是神也觉得不是美事，
而且是神觉得不是一件美事。
那所以就有这样的话，
所以就有这样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主一面是说不给人离开，另外又说又可以让人在离开，那就很矛盾了。
否则的话，主一方面讲话不准人离开，另一方面又可以准人离开，那就很矛盾了。
原来在这里乃是有这样的一种条件，
原来这里乃是一种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无论什么理由，
不是说不论什么理由，
是有一定的理由，
是有一定的理由。
那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
哎，这样的情形底下，
那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法利赛人就不管那个律法上是怎样说，
法利赛人就不理律法上是怎样
说，他们只是抓住说摩西说是可以，
他只是抓住摩西说是可以，
你写休书给那个妇人就可以休他，
你写休书给个妇人就可以休他了。
那法利赛人当时就以为他们这一次可以把主难倒了，
法利赛人以为这次他就将主难倒了，
这一次他找到主是那跟那个律法来反对了，
这里就可以找出主是跟律法来反对的。
但是主很明确地说出一件事，
但主很明确地讲出一件事，
他当时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
他说当时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
也就是说摩西晓得你们并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
摩西晓得你们是一个不完全顺服的人，
所以许你们这样做，
所以许你们这样做。
那当然你说摩西许的吗？
又是摩西准许的吗？
那律法是神传的呢，
律法是神传的，
那也当时神也在，神也同意才行啊，
要神都同意才行。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里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件事了，
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件事了，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
没有给人吃肉的，
没有给人吃肉的，
只是吃果子吃蔬菜，
只是吃果子吃蔬菜，
但是后来人就慢慢吃肉了，
但后来人慢慢就吃肉了，
等到洪水过来以后，
等到洪水过了之后，
神就同意人吃肉了，
神就同意人吃肉了。
那我们都觉得是肉是当然比蔬菜啊好吃多了，一般说来
我们当然同意肉是比蔬菜好吃得多了，一般来讲。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心里也很清楚，
但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是肉吃多了那个引起我们的那个毛病也是跟着多了，
如果肉吃得多了引起个毛病也跟着多了，
那这是后果，这是闲话，我们不去管它，
这个闲话我们不理它。
我引出这个事情来乃是说，
我引出这件事来是讲
好些事情神原来的定规并不是这样，
好多事情神原来的定规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不对，
但因着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不对，
神就好像把那个标准降低一些，
神就好像将个标准降低一些，
但是神却没有放弃那个原则，
但神却没有放弃那个原则，
只是好像在那个标准上稍微降低一点点，
即系好似喺标准上面稍微降低一啲啲，
来让人能从那些降低的标准的里头去留意到神起初的定规，
来让人从啲降低咗嘅标准里边去领会到神起初嘅定规。
那这里回到这里，我们就是
翻到呢度，我哋就话
不可以休妻，
唔可以休妻，
但在一种特殊的情形的底下可以休。
但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可以休，
但是最好的就不能休，
就最好的就不休。
那这样我们就了解到那神命定的旨意和神允许的旨意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就留意到神命定的旨意和神允许的旨意来了。
那神给我们看到 它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是给了人一些允许的旨意，
我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看到神给了一些人允许的旨意，
但是那个允许的旨意却不是神的命定的旨意，
但这个允许的旨意却不是神命定的旨意。
那所以当人在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一些话的时候，
所以当人来到主面前寻求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总是把人带回神起初的那一个安排或者目的的里头，
我们总是看见主将人带回起初的安排和定规的里面，
主一点没有与那个允许的旨意妥协的，
主一直没有与允许的旨意妥协的，
然后他总是把人带回神那个命定的旨意里头去的，
他总是将人带回神命定的旨意那里去。
那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你的主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
他说摩西是因着你们心硬，
也可以这样说，神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借着摩西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说神因着你们心硬，所以告诉摩西听，告诉你们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许的，
这个是许的，
不是神那个定义的，
不是神的定义。
那然后主在这里很重的说起初不是这样，
然后主在这里很重的说起初不是这样。
如果你要看到起初的那个时候，
如果你看到起初的时候，
你就看见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就看见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主就非常严肃的在这里说一件事，
所以主就很严肃的在这里说一件事，
他说凡休妻另娶的，
他说凡休妻另娶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就是犯奸淫了。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不是什么缘故都可以写一个休书就休妻，
不是什么原因都可以写个休书休妻的。
那当时主就很不客气地指出当时人的那个毛病来，
主当时就很不客气指出人的毛病出来，
为什么要休妻呢，
为什么要休妻呢，
乃是因为他喜欢另外的一个女人，
乃是他喜欢另一个女人，
所以他就把他妻子休了，好娶另外的一个女人，
所以就将妻子休了，好娶另一个女人，
所以是另娶，那个是休妻的目的，
所以另娶是休妻的目的，
所以不是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
所以不是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
那刘总你看到 这里头的那个事情，
等一下看到里面，
虽然我们要是细细的看主在这里说的这一段话，
如果我们细细看主这里讲这段的话，
好像主是教导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离婚的问题，
好像主在这里教我们怎么处理离婚的问题，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不是，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怎么处理离婚的事，
表面上看来好像怎么处理离婚的事，
实际乃是主要借着这一件事情叫人去寻求神起初的那一个定义，
事实上主要藉着这件事情是叫人寻求神起初的定义，
那么这就引起人门徒心里头的一些疑惑来了，
这样就引起门徒心里面的疑惑来了，
所以他门徒就又发出问题了，
那门徒又发出问题了，
说人和妻子就是既然是这样，
他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
那倒不如不娶了，
倒不如不
娶了，娶回来怄气，
娶回来又激气，
那然后又要分离，
然后又要分离，
那你另外再娶，
另外再娶，
你也不能保证再娶的那一个回来不怄气，
你又不能够保证再娶回来一个不激气，
那这样又第二次又来休休，
那第二次又要休妻，
那这样倒不如不娶好了，
那不如不娶了。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问题，
但姐妹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了
啊，特别是从主的回答的那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特别是从主的回答那里我们看到
这
一个
问
题
和天国的那个要求又是很吻合的，
这个问题和天国要求也很吻合的，
门徒发这个问题，
门徒发这个问题，
那用人的话来讲，
用人的话来讲，
那就避免麻烦，
咁就避免麻烦，
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
点解要为自己找麻烦呢？
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心思，你就晓得这个话的出发点乃是为了自己，
我哋睇见呢个话，我哋睇到一个出发点啊，就为咗自己，
省掉了麻烦，
省掉咗麻烦，
何必这样麻烦呢？
何必咁样麻烦呢？
倒不如一个人轻轻松松就好了。
倒不如一个人轻轻松松就好了。
那主当时给门徒的那个回答，
主当时给门徒这个回答，
那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就引到独身的问题。
表面上看来，好像引到独身的问题。
因为倒不如不娶，那个就是独身的问题。
因为倒不如不娶，这个就是独身问题了。
那现在主就好像从表面上是说到一些关乎独身的问题，
表面上主要是讲到啲关乎独身的问题。
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呢？
但是睇落去嘅时候呢？
原来又是把人带回起初去，
原来又将人带翻到起初嗰度。
那我们看看主怎么说？
我睇下主点讲。
主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十一节，
十一节，这话唔系人都能领受嘅。
唯独赐予谁，谁才能领受？
唯独赐予谁，谁才能领受？
这就是带回起初了。
这个就带翻到起初了。
也就是带回那个源头去了。
就带翻到源头嗰度了。
那神的那个命定乃是说，
神嘅命定乃话，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那这就是起初神的定规了。
这个起初神的定规。
那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乃是那个源头是出自神呢？
所以夫妻的关系个源头出自神的。
那你不能光看自己来说话。
你不能够单看自己来讲话。
你必须看神来说话。
必须看神来讲话。
那所以就就说，这个神赐给谁，谁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里话，神赐给边个，边个就可以这样做。
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他有些人生来生理不完全的，那所以他可以不娶。
有些人生来不完全的，所以他可以不娶不嫁。
有些人是后天给人强迫来造成残缺的，那
有些人是后天被人强迫造成残缺的，
那所以他们也没有条件去嫁去娶，
所以冇条件去嫁去娶。
但是有一些人，
但有啲人
是为着天国的缘故，而自己放弃那一个嫁娶的权利的。
但有啲人为咗天国嘅缘故，自己放弃咗呢个嫁娶嘅权利嘅。
但是这样的人啊，
但咁样嘅人
是不能自己去找来这样的，
系唔能够自己去揾嚟嘅，
乃是神要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就是神赐给边个，边个只能够领受。
那所以嫁或娶，
所以嫁或者娶，
不是根据人的需要，
唔系根据人嘅需要，
乃是根据神的命定，
乃系根据神嘅命定。
那平常我们很少注意这些事，
平常我哋好少注意呢啲事
啊。我们总是觉得人长大了，生理上有这个要求了，心理上也有这个要求了，我们就嫁了就去了。
我哋觉得人长大咗，生理上有咁嘅要求，心理上有咁嘅要求，咁我哋又嫁又娶啦。
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但主又俾我睇见，
是嫁是娶，
系嫁系娶，
是不嫁是不娶，
系不嫁不娶，
这完全不是根据人的自己，
系唔完全唔系根据人嘅自己，
乃是根据神自己的那一个定义，
乃是根据神自己的定义，
这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步，
就将我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步
啊！因为好些人不会领会我们生活里头的每一件事都与神的定义有关的，
好多人唔领会到我哋生活每一件事都同神嘅定义有关嘅。
而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所受的那个所谓生活哲学的影响，
特别我哋生活喺美国受呢个所谓生活哲学嘅影响，
特别是说的所谓那个隐私权，
特别讲到呢个隐私权，
个人的自由，
个人嘅自由。
但是如果主把我们带到他话的光里，
但如果主将嘅话带翻佢光，
我们真的能看见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情不与神在人身上的定义有关的。
我哋睇见每一件事情大小都同每一件唔同话同神嘅旨有关，
因为大事小事神都借着那一些事来引人在神面前，让人的自己受对付。
因为大事小事都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自己受对付的。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了。
圣灵又叫我们看见那时这个字。
圣灵又叫我看见那时这个字。
啊，那时什么时候呢？
那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那里说到那个一面是说那个休妻的问题，一面再加上门徒在那里说，那倒不如不娶了。
一面是讲到休妻的问题，另一方面就门徒话不如不娶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有人把小孩子们领来，
有人将小孩子们领来，
不是一个小孩，
唔系一个小孩，
是许多小孩，
系许多个小孩。
要主给他们祝福，
要主为佢哋祝福。
那门徒就不给那些人这样做。
门徒就不准那些人这样做。
那主就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主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我们注意了，
我注意了，
这个事情是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出现了。
这个事情是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出现了。
那这一次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这个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出现得非常有意思，
出现得非常有意思，
时间上很有意思，
时间上很有意思，
主的反应也非常的有意思，
主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那时间，
时间
乃是在上面那个法利赛人和门徒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那个时候，
时间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门徒所提出的问题的。
我们可以说是人思想里面的复杂弄到主的面，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
可以说人的思想复杂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哎，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些小孩来到主那，
一些小孩来到主那里了。
主就说，
主就说，
天国里头是这样的人，
天国里面是这样的人。
那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是很单纯的，
是很单纯的，
单单的要主的，
单单的要主的，
除了主以外，
除了主之外，
没有别的所求的，
没什么所求的了。
因为这些小孩子到那里去，
这些小孩子去那里，
就是到主那里，
他就是去主那里，
他就是要到主那里，
就是要到主那里，
他们就是这样单纯，
他就这么单纯，
没有想到别样，
没想到其他，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
或者没想到，
他到主那里头，主会弄个五饼二鱼来给他们吃一顿，
或者去主那里，主会就整个五饼二鱼给他吃一餐。
他们没想到这个，
他们没想到这个、
啊、他们的父母对他说，
他的父母对他说，
主耶稣非常好，
主耶稣非常好，
你能到他那里去，那你就非常，你就很有祝福，
你能够去他那里，你就很有祝福了。
那他就一心一意去了，
那他一心一意去了，
就是那么单纯的去了，
就这么单纯的去，
他没想到在主那里要得什么，
他没想到要在主那里得什么，
他乃是想到到主那里去得主自己，
他就想到去主那里得主自己。
又怎么这个，所以主在这里，
所以主在这里说，
不要禁止小孩子们到我这，
不要禁止小孩子们到我这里，
让他们到我这，
让他们来我这，
因为在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
好了，
好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主说了这些话，
主讲了这些话，
就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去，
就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
稀奇不稀奇？
稀不稀奇呢？
就像上面那里头，
就在上面那里，
就是给他们治病，什么话没有说，
就跟他们治病什么话都没说。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就离开那里了，
就这么讲到这句话，他就离开那里。
比方说我们是那个地方的人，
比方说我是那个地方的人，
那主做了这一件事情，
主做了这件事情，
主就离开了，
主就离开了。
那么主在那个地方留下的是什么？
那主在那留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做小孩子，
主就叫我们做小孩子。
因为你要到天国里面，你就要做小孩子，
因为你要到天国那里，你就要做小孩子。
主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的，
主没留下其他的，
主就是留下这么一些话，
主就留下一些这样的话。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那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就给下文做分成两个部分，
就从下文分成两个部分，
但是这两个部分是在一个大标题的下面，
但这两个部分是一个大标题的下面。
我给它的标题就是进天国的路程，
我给个标题就进天国，
或者说更准确一点是承受天国的路程，
或者讲得准确一点就是承受天国的路程。
那现在从小孩子这里，
现在从小孩子那里，
就指出了第一件事情，
就指出了第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仍然是脱离人的自己，
仍然是脱离人的自己。
因为主在那里只是留下这样的一件事，
因为主只是在那里留下一件这样的事，
做小孩子，
做小孩子。
那然后，
然后
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在事情发生之后，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那这个事情很好了，
这个事情很好，
这个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了，
这个是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个人就说，
这个人就说，
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年轻人，
在路加福音说他是做官的，
在路加福音说他是做官的，
也家里很富有的，
家里很富有的。
那他就来问主，
他就来问主，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那这样的一个寻求很好了，
这个这样的寻求很好了。
他不仅是得生，乃是得永生，
不单是得生，也乃是得永生。
那这个寻求的确是很好，
这个寻求的确很好。
碰到这样的一个人，
碰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说主高兴不高兴呢？
你说主高不高兴呢？
当然很高兴，
当然很高兴。
所以在别个福音书说，上次这样说，
所以在第二个福音书
耶稣一看见他就爱他，
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但是在路加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一个主的感情，
但在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主的感情。
为什么没记载主的感情呢？
为什么没有记载主的感情呢？
因为记载主的感情乃是说主是人子，
因为记载主的感情呢，说主是人子，
是一个完全的人，
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实实在在活在那个人，有他这一举一动都是带着人的感觉，
就是他一个一动都带着人的感觉。
但马太福音里头就忽略了这一个，
但马太福音就忽略这个，
那我们就注意了，
那我们就注意了。
马太福音所以忽略了这一个人的感觉，
马太福音所以忽略了人的感觉，
乃是因为主要在这里把天国的那个实际又带出来，
就是主要在这里将天国实际要带出来。
那是主头一个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所以头一个主回答问题就话，
你为什么拿善事来问我呢？
你为什么拿善事来问我呢？
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
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
那当然，这个就指着神。
但这个指着神。
那我们注意那个小字里面，
我注意小字里面，
它就有古卷是这样说，
有古卷系咁样讲，
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
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
因为在古卷里头就说良善的夫子，
因为古卷里面话是良善的夫子。
那说主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
所以主话你点解话系良
善？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
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
你现在来问我，
你而家嚟问我，
那你是不是承认我是神？
你系咪承认我系神嘅咧？
如果你不是承认我是神的话，
如果你系唔承认我系神嘅，
是说。
这个重点来讲，
你如果真的是重视那个永生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重视这个永生的问题，
你必须重视在天上的地位和天上的丰富的问题，
你必须要重视天上的地位和天上的丰富的问题。
因为永生不是空空洞洞的，只是一个死不了的生命，
这永生不是一个空空洞洞死不去的生命，
永生乃是一个荣耀的事实，
永生是一个荣耀的事实，
是神把他起初的目的恢复过来的事实，
是神将起初目的恢复过来的事实。
所以你要看注意永生的话，你就要注意天上的性质和天上的丰富，
所以到永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天上的性质和天上的丰富。
你怎么来把天上的性质和天上的丰富来预备好呢？
你怎样将天上的性质和天上的丰富预备好？
脱离地上所有的，
你要脱离地上所有的，
你能放下地上所有的，
能放下地上所有的，
你别让地上所有的东事物来捆绑你，
不要让地上的事物来捆绑你，
这样你就有财富在天上，
这样你就有财富在天上，
那你在天上就有了丰富，
在天上你就有了丰富，
你做完全人，
你做完全人，
这个完全人就是说你性质上是有像神那样的性质，
就在性质上你有像神的性质。
我们记得第六章末了，
我们在第六章末了，
你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
你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
这里说的完全是你性质也要像天上的神，
这里讲完全就是你性质都要似天上的神。
你在天上是有丰富的住取在那里的，
你天上有丰富的储蓄在那里的，
但是到这里是不是就够了呢？
这里是不是就已经够了？
主的话还没有完，
主的话还没讲完，
还有
还有
很重要的一句，
很重要一句，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上下文一接，
上下文一接，
那就是说，
就系话，
你不能把你守尽了律法那个事情再做夸耀，
你唔好将守尽咗律法呢件事情再作夸耀，
你也不能把你卖掉了一切失去了天上的丰富来夸耀，
亦都唔好将卖掉一切嚟积存天上嘅丰富嚟夸耀。
这些是你该做的，
呢系你应该做的，
是你的本分，
系你嘅本分，
没有什么可夸的，
冇咩可夸嘅。
你就是做了这么一些，
你就系做咗呢啲，
只是说，
只系话
你做对了，
你做啱咗。
但是你真要进入永生，
但你真系要进入永生，
你记得，
你要记得，
你要来跟从我，
你要嚟跟从我，
我才是那个永进入永生的那个主要的原因，
我先系进入永生嘅嗰一个主要原因。
那特别我们中文把在这里翻得真好啊。
我的中文呢特别翻得非常
好，你在英文里头没有看，没看不到那样，那样明确。
在英文你看不到咁明确的、
啊、中文这里翻，你还要来跟从我。
中文翻话，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个还要，太有意思了。
这个还要是非常有意思。
那就把上面所说的那一些你都做好还不够啊。
就是说你上面所有你都做好都不够，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跟从我这一个才是主题，
跟从我这个才是主题。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有那是不是守律法 得救的问题了。
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就不会有是不是守律法就得永生。
守律法是你的本分，
守律法是你的本分，
得不得永生与守律法没有关系，
得不得永生与守律法没关系。
你心思里头不不停留在属地的事上，那也是你我们所该做的。
你的心思不停留在属地的事都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我们不停留在属地的事上，是不是就叫我们能承受永生呢？那还不没有 还不能说是直接有关系。
我们不被属地的事物停留在属地的事物上，是不是得到永生，这个是没关系的。
你要真的碰到那个永生的那个时机，你必须碰到主，
你要碰到永生的实际，你必须要碰见主，
你必须跟随主，
必须要跟随主。
所以说你还要来跟从我，
所以说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这一段话说得太清楚了，
主这段话讲得太清楚
了。那我们要说那进天承受天国的途径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进天国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放下人的所有，
放下人的所有。
那上面是放下人的自己，
上面放下人的自己，
现在是放下人的所有，
现在放下人的所有。
那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可是这个这样的一说，
可惜是这样一讲，
又把门徒弄迷了，
又将门徒弄迷了。
那彼得啊，所以弄迷的那个缘故是什么呢？
所以弄迷的缘故，
因为经过这个事情，
就经过这个事情，
主对门徒就说了一个话，
主对门徒就讲了句话，
他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
他说财主要进天国是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要困难。
那待会我就轻轻说说这个，
一会我会轻轻讲讲这个。
门徒一听，
门徒一听见，
那这样一说，
这样一讲，
谁能得救啊？
那谁能够得救呢？
骆驼穿过针眼，
骆驼穿过针眼，
那谁都不能做，
谁个都不能够做的。
那当时门徒听了这个话，
当时门徒听了这句话，
他忘了主说的是如果人的心留在地上的事物上，他进天国是很难。
他忘记了当时主讲这句话是说人留的心思留在属地的事物上，那他进天国就很难了。
门徒却是忘掉了这一个，
门徒却忘掉了这个，
他好像说骆驼穿过针眼就成了普遍人的事，
他好像听见话骆驼穿过针眼就成为普遍人的事。
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有这样的愚昧，
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有这样的愚昧，
听话只听了一半，
听话只是听一半，
有的时候一半也没有，
有的时候一半都没有，
四分一，
四分一，
十分一，
十分一。
门徒当时也是这样，
门徒当时也这样，
主说的是财主进天国，
主当时讲系财主进天国，
那门徒听过来的时候是人进天国，
门徒听过来就话人进天国，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哎呀，那这样谁能得救？
咁门徒听见就话啊，咁样边个能够得救呢？
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不管门徒当时问的这个问题是有点愚昧，
唔理当时门徒问呢个问题系咪有啲嘅愚昧，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
我先嚟解决问题。
骆驼穿过针眼，
骆驼穿过针眼。
那是不可能嘛？
怎可能呢？
但是不可能，
但不可能。
主怎么就说呢？
主为什么又说呢？
主说这个是不是真的不可能？
主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呢？
上面我们注意主的话，
上面我们注意主的话，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那并不是说财主不能进天国。
个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要进天国还要容易，并不是说财主不能够进天国，
乃是说是比较不那么容易，
乃是说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要比一般人多了一重的负累，
因为他比一般人多了一重的负累。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骆驼穿过针眼，
骆驼穿过针眼
怎么穿？
怎么穿呢？
根本不可能、啊、
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门徒就听出另外的一个意思来了，
所以门徒听出另外一个意思来了。
那么究竟你主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主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一般读圣经的，
一般读圣经的
有人是这样说，
有人这么说，
他说主是说在耶路撒冷那里头的一点环境上的那个原因，
他说出耶路撒冷里面一些环境上的原因。
耶路撒冷城墙有一道门，那个门叫做针眼门。
耶路撒冷的城墙一道门叫做针眼门。
那这一个针眼门只是只允那些要是带那些货物出入耶路撒冷的，只能从这个门进城。或者
如果带货物进入耶路撒冷，只能够从那个门进入，
不能从其他的门进入，
不能够从其他门进入。
但是这个门呢，一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关了，
但这道门一到黄昏就会关掉。
但是有些人呢，黄昏以后才来的怎么办呢？
如果黄昏之后才来怎么办呢？
他说这个针眼门的旁边就有一个另外开了一个小门，
针眼门的旁边另外开一个小门。
那这个小门呢，
这个小门呢，
是可以容一个骆驼进去，
是可以用一个骆驼进去。
但是这个骆驼，
但这个骆驼
一定不能带货物，
一定不能够带货物，
也不能这样走过去，
又不能够这样走过去，
他必须趴在地上，
必须要趴在地上，
那样就爬过去，
然后爬过去。
那所以有人就这样解释，
所以有人就这样解释，
从教训上面来说，那是很好的。
从教训上来讲，这个很好的。
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圣城，
你要进入耶路撒冷圣城，
那你就必须把所有的那些都放下，
你必须将所有一点点
从骆驼背上把那些货物都射下来，
从骆驼背上将所有货物都射下来，
然后就很辛苦的那个爬过去，
然后好辛苦的爬过去。
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啊，这样爬过去还是能进去啊。
弟兄姊妹注意，这样爬过仍然能够进去，
那不过是不容易进去就是了，
只是不容易进去就是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下面主说的，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下面主讲的，
在人是不能，
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那显然，
那显然呢，
主说这样的，在我个人看来，主说这一个话不是指着射货物进圣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咁我个人嚟睇，就呢个明显唔系讲话射低啲货物进入圣城啦，呢个情景。
因为这样做还是能进去，
因为咁样做仍然能够进去。
那既然不是这个，
既然唔系咁样，
那骆驼穿过针眼，
咁骆驼穿过针眼，
那根本是不可能嘛，
根本系唔可能噶，
的确是不可能，
的确系唔可能。
所以主说是在人是不能，
所以主话在人系唔能。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哋要注意。
不过虽然就算不是骆驼，
就算不是骆驼，
反正在这里是说出不可能，
反正这里说出是不可能
啊。我从一个希腊文的圣经上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注释，
我从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注释，
他说这一个骆驼，
他这个骆驼
有另外的，在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有另外一个的意思
因为在当时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啊，犹太人讲很多话都是那个亚兰文，
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讲的话很多是亚兰文，
那他们就说骆驼跟那个大神子是同一个字，
他说这个骆驼跟这个大神子大神子是同一个字，
那个大神子
这个大神子
就算是大神子，
就算是那些大的麻绳，
穿过针眼怎么穿，
咁穿个针眼点穿啊？
针只能穿线啊，
针只能够穿线，
不能穿绳啊，
系唔能够穿绳嘅。
那所以我不必管它，是骆驼也好，是绳子也好，
所以我们不要理解骆驼又好是死又好，
反正主在这里说是不可能，
反正主就说是不可能，
那所以门徒就觉得有为难，
所以门徒就觉得为难了，
那这样谁能得救？
那谁能够得救？
主就说，
主就说
在人是不能，
在人是不能够，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因此去承受天国不是人自己能去解决，
所以承受天国不是人自己可以解决，
是神的恩典来造成，
是神的恩典来造成，
是人跟上神的恩典，神就把这个恩典做成在人的身上，
是人跟上神的恩典，所以神就将这个做在人的身上。
那主一说这个话，
主一讲这个话，
彼得就很活跃了，
彼得就很活跃了，
他说主啊，
各主啊，
既然是这样，
既然这样，
那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
那我们都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
那我们要得将来要得什么呢？
那我们将来要得点什么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主的回答很干脆，
主的回答很干脆，
可主的 主是这样说，
主是这么说，
到了复兴的时候，
到了复兴的时候，
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
你一般跟从我人，
到了那一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就是到了神那个我恢复的工作显明的时候，
是神恢复工作显明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那我用简单的话来说解，
用简单话来讲，
什么叫做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那个人只坐在他荣耀宝座上，
这是主的权柄的荣耀的恢复，
这个主权柄荣耀的恢复，
在地上人拒绝主的权柄，
在地上人拒绝主的权
柄，但是到了那一天，
但到了那天，
主的权柄在地上就有了一个荣耀的恢复，
主的权柄在地上就有荣耀的恢复。
什么叫做你们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什么叫做你们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那是人在神的祭活的里头接受那一个荣耀的恢复，
就是人在神的里面接受这个荣耀的恢复。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很简单的，我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很简单的指出这个事实。
什么叫做承受天国？
什么叫承受天国？
承受天国就是接受神的一个荣耀的恢复。
承受天国就接受神这个荣耀的恢复。
那神荣耀的恢复在人的身上，乃是根据神自己的地位在地上先有那个荣耀的恢复。
人得到这些，就是首先是神在地上他先恢复了他的荣耀，
这就是为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的那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跟从我这个意思。
当众人都在那里跟随主的时候，那就是主的权柄的荣耀的恢复，
当众人都跟随主的时候，就是主荣耀权柄在恢复。
感谢主，
感谢主，
主很清楚很清楚的把这个事情说明，
主很清楚很清楚将这事情讲明。
那现在我们就看准了，
你刚刚也看准了
什么是承受天国的途径，
什么承受天国的途径，
继续的放弃自己，
继续的放弃自己，
同时也是放下人在地上的所有，
同时放下人在地上的所有。
怎么叫做放下地上的所有？
怎样叫做放下地上的所有呢？
那在我们不必细细的在这里说，
我们不需要细细在这里讲，
不是说你不能有你的私有财产，
不是说你没你私有的财产，
我们用 近代的话来说就好了，
用近代的话来讲就好了，
乃是说
你看，
你绝对不给你私有的财产来捆绑，
而是说你绝对不给你私有的财产来捆绑，
你所有的不固定在主自己，
你所有的是固定在主的自己，
这样呢你们就要得到百倍，以后就要承受永生，
这样你就能够得到百倍，以后就承受永生。
十九章就是这样结束，
十九章就是这样结束了，
结束在两个很严肃的话上面，
结束在两个很严肃的话上面。
那这个话就在以后的二十章二十一章里头就解说了，
这句话在第二十章二十章里面就解说了。
什么话呢？
什么话呢？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我觉得这话很严肃。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话很严肃的。
那我们以后看二十二十一章的时候就了解这个事实了，
我们第一看二十和二十一章就了解这个事实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啊， 巴不得主的话也提醒我们，
巴不得主的话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追求天国的时候，
我在追求天国的时候，
我们看准一件事，
我们看准一件事，
人的自己受对付是没有一个尽头的，
人自己受对付是没有一个尽头的、
不是说没有尽头的日子，
不是说没有尽头的日子，
乃是说我们这个人以为今天到了尽头，明天你就发觉还没有，
而是我们这个人以为自己今天到了尽头，但明天你又发觉还没
有、所以说我们对付自己的那个心思乃是继续的往、在前面要继续的，
所以说我们对付自己的心思要继续的向前，
同时也是要脱离一切属地事物的捆绑，
同时也都要脱离一切属地事物的捆绑。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和姊妹